谢谢大家关注西岸片尾，我是 Rocky，
我是 Indigo，
我是 Brad，
我们几个坐标太平洋西岸片北点，各自懂点科技、投资和设计，不太负责任的深聊点产品、投资、教育和社交网络，还有脑后茶馆。我们仨呢，因为碰撞和这种互相激发走到一起，也希望我们的隔空对谈能够对你有帮助，谢谢。
今天我们可以先聊一下那个社交困境。我给这个话题取了一个扩展名字，从社交困境到社会困境啊。我这个名字可能有点挑逗，对，那天 Rocky 还提醒了我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政治问题。社会困境，对吧？这个社会也没有说中国社会困境，对不对？对吧？这是全球的困境啊，这不是中国困境。对，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个人有一个，我说一下我的见解啊，因为我看到 Brad 在里面补充了一些内容。我的见解，因为之前可能在新浪微博做的比较久啊，我们这个标题党比较严重，在新浪里面的人，对吧？
挺好的，我觉得。对，我觉得标题没问题，
困境可以的，我觉得困境最后我们还有这个解法嘛，
对吧？对对对，
教育给出解药了，还是建设性为主。
对对对，我的套路可能就想把这个话题泡大一点，是吧？这个社交嘛，反正大部分理解社交就是我和周围人互动，这叫社交，肯定不会理解到 social 那么复杂的这个世界观哦。然后呢，从社交到社会这一过渡，一到社会这个词，那就起到了社会生态啊、社会百态啊、社会问题，所以就把这个东西给拉大了。我想有这样一个张力，这个话题会现在比较有趣，对吧？我们可以把很多从我们日常社交上的这些，不管是阅读啊，还是互动啊，还是去说服别人或者被人说服这些东西，把它引申到一个社会现象啊，然后再变成一个社会面临当下正在大家碰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体，是吧，科技，就是还有什么自动推送、人工智能这个算法的这样裹挟的这个数据的时代里面，因为这个社交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啊，这是一个蛮好的话题，我觉得。对
对，我觉得其实社交现在都它就跟社会没区别了，就一个小社会似的，是吧？
可以理解。
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在这个 cyber 这个空间里面，是吧？在实际的空间里面，真正生活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各种各样的屏幕在进行互动。
对对对 ，OK， 大概我们可能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先说一下我的思路吧。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思路是这样子的，然后呢，首先这个起因是我在今年还是2020年啊，对，对我看到了
今天还是
对那个，所以有一部纪录片是蛮好看的，就是那个 Social Dilemma 那个他这个翻译过来叫社交困境嘛，是吧？那个纪录片确实拍的不错，我感觉他今天应该能获奖。Netflix 的，对，我感觉哦，对这个角度很比较。
我也看了这个纪录片，拍的真的很好。然后他是不是也间接造成了现在 Facebook 面临的这样一部的 challenge，
对
吧？
对对，我觉得今年
很多美国几十个州
在有很多社会现象就导致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这个 COVID-19。刚开始传播的时候，社交网络上的谣言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它会放大，通过社交网络放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发生在美国
大选，
大选之前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 对,
对吧？这个对立啊，
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种族啊，种族问题、对立问题，这个事情放到以前可能不会这么夸张，但是呢，现在是完全对立的，这个两方面通过社交网络放大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大选，是吧？第三个就是大选。大选可能比4年前的那个社交网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很多，对吧？而且今年很多平台在大选前也做了很多政策嘛，禁止投放政治广告，对吧？这个，然后呢，还有那个2030法案吧，应该叫，2030法案，就是在美国90年代中期，就是国会就是特赦。互联网公司你不用对你上面的其他用户的言行负责，对不对？这样一个法案就是言论自由嘛。但是实际上互联网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呢？其实我觉得怎么来说，我觉得应该会有些责任，但是这个责任怎么界定以及用什么方式的管理，这肯定是要说法律层面和那系统层面上都要考虑的问题。当然监管过度的可能会中国一样，对不对？ 对吧？你说什么对的，什么错的，总是有人来告诉你，叫老大哥告诉你什么对的，什么错的，这肯定是不对的，对吧？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放在美国也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家既然都提到这个法案需要改变，那应该怎么改？我们拭目以待哦，看看美国国会会怎么改这个法案。我感觉现在推动力很难哦，对，因为现在这几家大的公司 ，Twitter 啊、Facebook、Google 都在推动这个法案奔动，对吧？这个会影响这个大家的言论自由。但是实际上在今年在移动程度上，其实这些社交网络已经在干扰别人自由了，对吧？他会把一些东西打上标，说你是谣言。当然，这个可能都针对大选的，只有在大选的范围里面他才会这样做。这可能是针对大选启动的，也是临时的保护机制，也像演练他的算法一样。但是这个对大家能看到什么结果吧？其实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对吧？OK， 然后有了大选之后，再有了这个纪录片，对，这个纪录片就把所有的过去几年的事情全部汇总了。里面很形象的请了一些什么 Google 的员工，Facebook 的，然后好像有 Twitter 的吧，有 Twitter 的员工，对对。然后呢，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让我感触很深的一个概念，对吧？这个你的算法是不是没有正义感？对不对？这个从始至终对我这个纪录片里面给我最大影响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能做什么的这个话题。算法是不是应该正义感？正义感这个词应该怎么在算法里面实现？这个我们不清楚，之前可能也从来没有人做过。整个纪录片提到的就是算法是为金钱服务的，很清楚，对吧？为公司的这个广告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然后为你。让所有的人能够在你的平台上花更多时间，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干这个的，对不对？这个当然微博的算法没有这么先进哦，我们以前也想办法唤醒用户嘛。这个在美国有个词叫 growth hacker 是吧？就增长黑客。增长黑客其实就是很没有同理心的一种做法，把人给骗到你的这个平台里面，多花时间，让你注册。对吧，这个对于算法来说是很合理的，对吧？我要达到公司的 KPI 嘛，那算法肯定就会这样来赚。但是对于人来说，人好像就是在算法面前像个产品一样，对不对？你的时间都被他控制了，而且你也很难在里面招架他。我看到纪录片里面很形象的，我不知道那个后来 Rocky 看了没有，他把算法虚构成了三个人站在电脑屏幕前面，因为大众可能很难理解算法会怎么工作。但是这三个人就很形象的演出了算法是怎么工作的，对吧？我举个例子，你有三天的时间没有打开 Facebook 了，那 Facebook 肯定会想念你的，对不对？对，他就会在你过去的这个历史里面看你最后和什么样的人互动过，哎，你的互动率会比较高，然后他就会抛出一个类似的内容来勾引你，让你回去，对吧？然后这还回不去，然后他就会尽可能的加码。就从普通事件变成情感事件，最后变成政治事件，最后变成极端思想，一步一步的把它引流回去。哦，最后极端思想肯定是奏效的，一定会把你拉回去。最后这个东西真的奏效成功了，对，你就很快的就回到了 Facebook 里面去，然后他又推动了更多极端思想内容给你看。这个里面很清晰很细的演绎出来的一个思路啊，但是这个东西算法没错啊，对吧？算法有什么错呢？对，他给你前面的行为打个分啊。你八分内容不行，就用九分；九分内容不行，就用十分。那十分就奏效了。OK， 那对于算法来说成功了，他把你的时间拉回去了。你在 Facebook 上面继续阅读内容，然后下一条就是我推广告给你了，对吧？你因为仇恨进去的，那我就推什么广告给你？我会推武器广告给你，对不对？那这个很正常，很正常。你对后面的这一条广告的接受程度就会比推一个什么蛋糕啊、过生日的这个接受程度高很多。这基本上就是算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人在这样的圈套里面肯定是招架不住的，除非你知道算法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整个纪录片里面就把这个东西很形象的给演绎出来了，我感觉这个构思的挺好的。
把一个好淳朴的一个小男孩最后变成是煽动，然后又走上街头了是吧？然后被警察抓住了。
对，
那里面有一个细节，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他一段时间不能看手机嘛，然后好像是跟他妈妈有个承诺还是什么，然后他那个平台这边就去用他，因为发现他之前经常会去偷看他的前女友的一个 Facebook 的这个 home page，
对，
然后就给他在一个晚上推送一条说他前女友跟某个男孩子有了一个什么互动，就给他，哇，这一招马上就见效了，然后他就忍不住就拿起来要看了，
对，拉起来放不下的嘛。嗯，
对
对，其实那个我就是那个谁 ，Facebook 那 Mark Zuckerberg， 他不是还开了一个专门的频道，他定期会和就是社会上一些比较有思想人就在那聊嘛。
嗯，
他其实想解答一些问题，他也知道这个面临的问题，然后还挺有意思。他里边提到一个核心问题是说，原来你没有这些平台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连接。
嗯，
然后但有了这些平台，其实创造了这种连接，但是其实。在这个咱们大规模去使用这个技术之前，其实没有想象，就是我们用这种连接技术，最终它会就到底目的是什么，是吧？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连接起来很多的连接，它没有什么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就是你的这个信息行动比变得其实很低的。
嗯，
原来一个人，你看他没有这种互联网的时候，在一个小镇子里边，对吧？你听到的可能就是，哎，这菜市场打折了，啊，哎，谁家这个生老病死了。但你行动比很高啊，你打折你过去买个菜啊，那个生老病死你过去问候一下，就是你知道发生的事情，但你并不会关心，哎，这个世界另外一头了，哎呦，有难民，哇，你这个情绪马上就低沉起来了啊，那边又暴乱了，你也参不上手啊，什么那边美国大选跟你也没关系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是但是这东西就干扰你的情绪，这种连接其实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是这种大规模的连接。
嗯，
对，所以后来那个就是Facebook 他就说他推一个 group 嘛，
嗯，
当然这个我觉得也跟他这个商业变现有关系，这可能也是他一个借口，他做 group
对对
就做他想做基于本地的小规模连接，然后基于兴趣的，基于就是他希望就是说这些全世界人连一块儿，没什么那么重要的意义，那咱就是连小群儿，开小窗，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就是从平台角度，他可能也一般是商业模式，他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一个是说这个产品形态的一些演变吧。
但是 group 这个现象其实挺糟糕的，已经成为了这个极端仇恨的、
更极端了，
对，更极端了，它让这些人更容易聚集在一块了，对吧、
嗯、
本来以前还要通过消息流推送的，现在不用推送了，我进群就可以了，
更容易找到，就是跟自己观点一样，
人以群分的话他们的观点都是相近的、
嗯、
所以就要看，如果是因为以前我在上 MBA 的时候就讲过一个、
嗯、
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那个恐怖的这种事件变成一个新的形态，是它不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的一个协调，而是往往是少量的几个人在某个地方突然冒出来一种自发的这种恐怖袭击，就是因为其实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在一起的话，它就很容易互相影响，形成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想法，互相会加强，它现在这种都是去中心化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需要说一个统一的组织在某个地方，然后层层就指挥啊什么的，其实几个人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种互相强化的效果，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对方爱听的嘛，所以这个是确实，当然就是说我想我们今天可能会批判很多社交媒体，或者说怎么说呢，或者 challenge 社交媒体带来的一些困境啊，但是我们肯定不否认在过去的一年2020年尤其这个疫情之下的话，其实社交媒体还是有很多积极的这个作用，对吧？就比如说在大家不能出门的时候帮助大家有一个沟通的平台，然后像我的话滞留在加拿大，然后因为有这个微信啊这些，我可以跟父母经常的可以视频啊什么，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社交媒体的这种连接带来的好处，它确实让人和人之间天涯若比邻了，所以这些好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在享受这些好处，然后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篇幅是会来讲一讲这里面的风险，对吧？给大家提个醒，因为那个卢毅讲的 Netflix 这部片子我也看了，我其实也是触动挺大的，因为它是由本身做互联网的这些业内人士来说的，本身就是做这些产品的推广这些产品的人现身说法来说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叫If you are not paying the product, you are the product。就是本质上这些社交媒体我们都是免费在用，作为最终用户的话我们是免费在用，所以如果你不再付钱用这个服务的话，那你就要想一想，对吧？很可能你就是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的收入模式是主要通过广告嘛， Facebook 90% 都是广告的收入，所以它广告怎么来，一定是来自于你用户的一个注意力的一个转化变现，那它按照这个逻辑下去的话，他所有的手段一定是希望有更多的用户在平台上有更强的粘性，然后他能够更了解你，然后给你推送更精准的广告，然后可以点击更多，然后在广告主那边收到更多的广告费， 所以整个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就决定了它一定是在这条路上去优化的。那这种优化我们作为用户来说是不是一定都好，这我觉得就是值得我们去想，就是我们在免费用了这个产品，享受了这个便利之后，我们到底付出的是什么代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今年啊，我一直在做减法，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免费的东西你往往你付出的是时间或者你的隐私，而时间和隐私都是最昂贵的东西。
嗯，而且这俩东西特别隐性，它都不显性。
对，
就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在谈社交网络，实际上这个概念它可能不仅仅是指社交，它可是指整个网络上面的所有的信息的分发方式，实际上是。
嗯，
就现在不仅仅是社交网络在使用算法，在使用推荐，在使用 feed， 而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内容型的产品它都是这种方式。
要 feed， 对，嗯。
对，然后他知道你是谁，你的每个动作被监控，然后你什么时候打开，你用什么设备接入，然后他都会加入到你后台数据库里边，对于你这个个体的这个算法上面，对吧？就把你变成一个 profile， 然后把你看成一个小数据合集，然后再去如何去跟你互动。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在谈的是你如何去接触各种信息的时候，如何就是有清晰的意识，能够站在对立面去看它，而不是就完全融进去那种感觉。就不仅你看抖音，还是刷新闻，还是在那儿看什么 Facebook， 对吧？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因为都是做互联网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个术语叫 retargeting， 对吧？ retargeting 就在广告营销上面的话，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retargeting 其实就是说，跨应用的去精准定位，就你可能是在一个网站上面浏览了某个商品，然后你打开另外一个 APP， 它也能找到你，然后给你推送相应的商品信息、广告促销信息。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面对的是整个的一张网，这张网是跨不同的应用的，就是基本上你是无所遁形的，它背后那张网或者 The Machine， 它知道你到底现在在找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所以这时候的话，我觉得我们尤其要注意自己的隐私啊，这方面的保护。
嗯，要不
我觉得我说一下吧，关于隐私保护，我们在系统面前显得很无力的，对吧？这个，对于个人，你再怎么知道，其实，你把你的所有的这个系统的权限、防权限都交给他们，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啊。这个我觉得，意识肯定是要提高的，但是得从系统这些程序采集隐私的这个规则上面，法合规上面就应该有法律约束，或者说是，对，我觉得可能技术性约束都做不到，必须有法律约束。嗯，然后呢，很容易的帮助用户清晰的采集到系统采集你的隐私的证据，然后你可以告他。嗯，这样就是相当于一个惩罚机制会比较好。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解决手段吧，对隐私的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苹果确实是一个很保护隐私的公司，从它每一次系统的升级啊，然后呢，以及对它这一版的最新系统的升级、浏览器的升级，对隐私相当透明的。它采集了什么隐私？因为想想看，把你周围的采集隐私的渠道分成很多层，那么你的手机是知道的隐私最多的硬件设备。嗯，如果你的硬件设备都出了问题，那我上面的软件就毫无意义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作为这个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先不管苹果这公司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它表面上做得很好啊，它每次升级都要强化它的隐私以及它的环保。OK， 这个对吧？因为环保连电源都不送了，是吧？
对，苹果隐私方面，安卓的这个，因为安卓可能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生态，所以苹果是一个 closed system， 它在隐私保护方面的话，它更有可控力嘛。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大公司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要更加的保护，就是更好的使用他们手上的这些 power 和技术。另外的话，我觉得安卓我看到现在也越来越注重，因为原来安卓上的应用往往是缺损就问你要几乎所有的权限，你在 Android 上面装一个 app， 基本上他会问你要所有他能要的这个权限都会要过去，尤其是国内的一些应用开发商，就是会非常的滥用这样的一个授权。 然后在欧洲的话，2018年不是出了那个欧洲的那个隐私保护法嘛？2018年的时候特别严格，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要求很多巨头要去合规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于就政府在这边也应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这些大的科技公司能够在隐私的合规上面啊更加的严格，更加的严格。然后这些平台如果严格的话，那这些做应用的这个开发商也会受到这个相应的这个管制。
嗯，这个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对于隐私，或许不同的公司隐私对它的价值不一样，对吧？你觉得对于苹果这样的软件和硬件制造商，你的隐私可能会帮它改进体验，仅此而已。对，它需要你太多隐私也没太多用。但是对于 Google 和 Facebook 来说，你的隐私就是它的全部。
对，
对不对？因为它要靠你的人行为特征来描绘你，你知道你是谁，然后喂你东西，它用 feed 喂你，对吧？然后 Google 要用算法推荐你，那个 Facebook 要用 feed 喂你。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商业逻辑。所以说刚才前面我们大家讲到了这个你即时产品的意思，其实我之前做过这个产品，这个社交产品设计，用户和平台在一块混合的，它是一个系统，客户是谁，是广告主，就是说就在广告主面前你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把我们上面的所有的用户算进去。所以说只是说广告主在花钱通过平台买用户的时间，对吧？你是系统的一部分，对吧？你都被设计了，就可能我们很清楚这个事，你被设计了，那你就是被设计了，对吧？我用你感兴趣的内容喂你，对吧？让你消耗时间，然后消耗广告，我就能赚钱，对吧？你完全就是系统的肥料，对，这听到就可能有点难听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对于社交网络，对所有靠 feed 来推荐算法的这种公司来说，包括 YouTube， 你就是肥料。不过这个没关系，因为它毕竟给我提供了营养啊，对不对？嗯，这个没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在肥料在你是不是肥料和你能不能获取营养这个那个界限之间，我觉得两件事情可以做的，一个是平台得有一定的准则，是吧？我是不是通过一些法律的机制来限制你，让用户在里面消耗多少时间，或者什么样的时间去被消耗掉？然后另外一个呢，用户是不是能够有更大的选择权来拒绝自己，就是接触到更多被推送的内容，或者说是有些什么方法，有些什么算法，反正这个时候会有个平衡点。嗯，这个我没有仔细考虑过会怎么，因为这个对于平台设计方它是伤害自己的利益了啊。但是呢，利益是有底线的嘛，对吧？底线是什么？底线是法律嘛。我觉得需要有立法来保护它。现在的立法还太老旧了，我们都还是几十年前的，在没有任何互联网啊或者没有任何社交网络之前的立法，以后的立法我觉得会和代码机制结合。啊，可能会有一条新的法案，他会说允许一种代码范式，你可以这样写代码，要不你不能这样写代码，要不你能够用这条人工智能，要不你不能用这条人工智能。以后的代码，以后的法律估计会这样来写了。以后的法律不是给人看的，是给机器看的。
嗯，
我觉得可能会再过未来10年20年是一个很全新的升级。我现在的法律所有的文本写出来是给人看的，啊，人类是法律最终的解释者，有可能会。当 AI 在执行大部分的这个决策权的时候，不过或者推荐这种算法的时候，或者是类似的，当然不会做决策权啊，细节的地方的时候，我有一部分代码就是为了限制 AI 的，那么代码是不是能够变成 AI 可以理解的代码范式就可以了？我们人工只用说这个是在第几行第几条的一行代码，你帮我把这个法律插进去，那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说前面讲到的那个 Google 的工程师，他说他要做什么善良的算法，是吧？那他什么善良呢？你不能靠人性的善良啊，你必须得要法律管理啊，对吧？啊，法律是底线啊。所以说我感觉这可能是一种解法啊，对不对？但是我没有想清楚一个代码法律应该怎么执行。
有意思。
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啊。对，因为现在至少没有哪个政府会这样做啊，不可能就说立场不一样，法律是给人解读的。
对，这是不是也有可能跟那个如果未来的像这种区块链经济起来之后，其实它就限制在经济链条里面了。
这
其实可能是统一在一起的，从法律到你的这个资产流动，然后再到你的就是行为的这种限制，对吧？
对，我直接从代码机上给限制，那是最安全的。我记得以前在10多年前吧，哈佛大学有一个法学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代码》嘛，一个法学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代码》
，Coder
Code，但是我没有具体读，因为那个书写的很晦涩，对。 但是大概我翻了一下前面讲的就是代码，他写的代码及法律，在这个cybernetic 就是现在赛博朋克世界里面，代码及法律，对吧？控制论是什么？控制那颗代码的执行啊，对不对？所以说他觉得，他就觉得未来的法律可能更多的是在代码层面上去研究对于机器的控制，以及对网络空间啊，他讲的好像带宽啊，各种网络空间的资源的使用的限制，对，这样的代码啊，不是我们现在人类的什么用的刑法呀、商法呀这种法律，因为这个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对吧？对人最终执行行为，你有没有做？因为你想法你不犯法，你做了才犯法，对不对？对，它是对人行为的处罚和管制，但是机器做了呢，对吧？对，如果 AI 驾驶的汽车把人撞了，谁犯法了？这个没法，这个说是人写的程序。但是最后呢，这个程序逻辑是 AI 自己演化出来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了，以后陪他讨论啊。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其实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数据其实大量的集中在这些大的公司里面，那其实像 Facebook 的这些算法对于公众来说是一个黑盒子，因为它是在一家企业内部的一个资源，对吧？所以是不是这个事情到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要把这种监管权，也就是把这个黑盒子给打开，然后有另外的一个外部力量去制衡它。但因为这个算法本身是一种代码的实现，所以外部的制衡的这个合规的这个力量，也应该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有一部分是以代码的方式来呈现，对吧？
对，
然后是那个是一个更开源的，或者说更加一个白盒的东西。
对对，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趋势啊，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趋势极大可能成为现实，极大可能。对，看哪个国家的政府先做出这一步了。
所以咱刚才聊的都是，我觉得是自上而下的，对吧？
对，
去如何自上而下去治理
现实平台的
环境。
对。
前面我自己有个感觉是，我觉得其实自上而下会难度还挺大的，挑战也很多。你就像现在，对吧？整个美国这边州政府就是起诉这个各种州政府去起诉这种垄断平台。其实这搞了好几出了，好像每年都得来那么几次。
对，
来回来去的去折腾，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有一个思路，其实是从那个自下而上的每个个体如何去，如何去应对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情况不可能就一夜之间它就转变，就可能是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它时间可能很长，而且在这中间我觉得还会有很多变数，有可能我们还没到谷底，对不对？有可能还会再继续，对，到更极致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其实也有好多，你们都靠什么？
我觉得这一点，那个 Brad 其实他在这个我们的聊天备注里面整理了很多，可以这一点 Brad 可以谈一下。因为我的逻辑是从自上而下的，我从社交引发到社会，然后社会的责任让这些公司怎么去承担这些责任，是吧？从平台角度来解决问题。但是呢，其实在平台还没解决问题的时候，个人可以先努力来屏蔽一些现象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
对，
我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除了政府还有这些大的公司以外的话，还有一股力量，就是那些其他可选的应用，就比如说我们在即时通信领域里面的话，也有很多初创型的公司也好，或者说新的一些平台在崛起，那它可能就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在 IM 这个领域的话，会有 Telegram 这样的应用，对吧？那它就是 Security 和 Privacy 就是它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卖点。那它现在我看到它已经用户已经超过了这个5亿的这个用户，那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量级了。所以我就说这也是一股力量，就是也许那些巨头它如果自己不能够解决克服这个问题的话，那它可能就会被其他的服务提供商所替换掉。那有时候这种改朝换代就是更新迭代就是这样来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也有很多新的应用认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隐私是需要被保护的，每个人的这些信息是需要被个人妥善的授权的，那他会以此为核心价值来做一些服务。那有一部分用户 在意这些东西价值的，就会去选用这样的服务，至少说 会一部分慢慢把时间分配到这样的平台上面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力量。
对，
我觉得
你说
哦，我觉得对 Brad 说这个挺好的。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就比如说你刚才你推荐那个 Portal Mail 嘛，
嗯，
对，我觉得就是你想你换个 email， 其实这成本相对现在的人还是挺高的，对吧？你注册一个倒不是成本，只是说你怎么用起这新 email， 人就有两个 email 或者三个 email 了。然后咱用起那个 Telegram， 对吧？然后签到一个新平台上去聊天，然后用个新的 paper， 然后不是用什么 Notion 啊，或者是原来 Google Doc 去记，我就是。我因为咱们都是做产品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很喜欢用一些新东西去试试，而且可能是一种职业习惯。但实际上我觉得具体到个体，如果你想你是个个体，其实如果你养成了一种习惯，你有意识的去克服这种迁移成本，去尝试新东西，就是不满足于一种稳定状态，因为大部分人都偷懒吧，那就是搁这儿吧，对吧？就搁硬盘里吧，就不用云服务吧，然后或者就用这个云服务吧，不用那个了，就一个 ID 系统吧。就是其实你就这个系统其实收割的就是这种懒惰吧，我感觉就是每个人就这样了，就这样了。然后其实你这个就这样的过程，你就是隐私的那个边界，其实你慢慢就交出越交越多，越交越多。然后当他在收割你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意识。但如果你自己从产品工具的这种使用习惯说，哎，我试试那个，我试试这个，哎，也许这个更好，对吧？就是这样，是不是就其实你自己在不断的去选择，而且其实这种行为在滋养刚才 Brad 你说那种新的公司，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行为，这种新公司实际上也成长不起来。
我们刚才说的会去尝试新产品的人属于小众中的小众， OK， 我现在都产品还是互联网产品，对吧？你把它换一个话题，换成如果说你爸和你妈去做这个事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吧？
对，
而且这个对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让他用一个现在很流行产品都很难了，因为大家的使用习惯会越来越依赖于之前的经验，对吧？我之前用什么我用很好的，因为切换是有成本和风险的，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成本和风险，对吧？而且特别是一个是懒惰，第二个是认知，对吧？懒惰是惯性嘛，这个越用越懒嘛，第二个是认知，因为我要切换我要有新的认知，对吧？未知，就是人类这个动物是最害怕未知的，我换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我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办？我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自然而然就退却了。所以说，我觉得想让老百姓去因为隐私的问题或者什么方，或者说是因为产品安不安全的问题去切换，全世界对于不同国家的人，而且比例还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欧洲人可能会最在乎隐私，所以欧洲最先推出了隐私法案，然后紧跟的是北美，对吧？然后换到亚洲呢？亚洲可能好一点，就是日本吧。然后再往其他国家呢？不可能了。隐私是什么？没有隐私吗？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我没有隐私的。
对，有些我周围也听到很多人是一种观点，确实他觉得说，哎，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对吧？我有啥好保护的？我很坦荡，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公开，我反正又没干坏事。
对对 对, 对、
这可能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想法。但其实我觉得也许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没干坏事，所以
我没有隐私，我不需要保护。
但是可能有些人会利用你的这些隐私信息来干坏事，对吧？这个是我们要去防御的。那大的公司也许还好一点，它可能那个底线会比较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话，信息的流通其实是很快的，你就是说网络的一个漏洞或什么，很可能这个之前我们也爆发过好多次这种，比如说携程的这个数据库被那个泄露啊，或等等一些公司，我们也经常听到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需要在意一下这个隐私的保护。但是我同意啊，卢毅说的，就是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的话，人们对于隐私这件事情的看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他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的问题，相对于他去一个就是说尝试一个新的服务新的平台的这种不确定性带给他的那种恐惧的话，可能隐私已经不算什么了。
对，
不然你说这个我突然让我想起，如果我们对比就是原始时代原始人，对吧？就是原始时代的时候，如果你说什么是原始人的隐私或者他的人权，咱们都不说隐私，说人权，其实他没有人权，对不对？然后他被奴役了，他觉得，哦，我打败仗了嘛，我被人抓了就是奴隶嘛，
天经地义啊，
天经地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正处于一个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隐私，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权利的 在数字时代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跟原来的原始人不知道自己身体中有就是他天然的权利可能是什么，但是逐渐你这个觉醒，对吧？然后各种革命，各种然后立法，就这么长时间这个血腥历史，哦，才明白哦，男女平权，然后大家都有投票权，然后都是自由的，然后拥有什么什么这样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吧？生存的一些权利，谁也不能奴役谁。而其实，在咱们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实际上是数字世界里，其实。就每个人就跟裸奔一样嘛，他就在那儿跑，知道是吗？
对，
就是如果把我收割就收割了，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隐私。
是的，我觉得这个隐私这个事情，可能是随着这个现在世界的数字化的这样一种迁移，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原来的话，你的很多的这个信息是没有在线的，没有被数字化，然后在网上可以访问到，对吧？甚至于在那个。前几天我们说的那本书，就是尤尔赫拉利写那个人类简史，那个尤尔赫拉利写的那个21世纪的21堂课，我最近看了那本书，里面就讲到了，甚至于不只是你的那些，比如年龄、性别、居住地、家庭关系、消费这些外在的东西可以被网络所这个获取。以后 AI 的这样一个发展正在发生的是，你的原来你的。内部的那些东西，你脑子里的那些东西，甚至于你自己还没意识到的那些动机 ，AI 可能先于你已经了解到了。所以就是说，不光是你外部的那些这个物质的属性、人际关系的属性会被他知道，他很可能可以现在能够预判你心里在想啥。你的有些自认为是潜意识的东西 ，AI 可能先于你会被知道。所以。你在 AI 面前很可能变成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不光是裸奔，你可能是把你里间脑子都已经打开来给他看了，就像三体人一样，就是你不能说谎，你的脑门上面就写着你在想啥，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新的一个问题，然后人们对他的认知我觉得也是会不断的去深入的一个过程。
他提到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他说原来就是对于你的掌控，就像你说的，它是外部的一些行为，它叫就是皮，就是表皮皮上的这种监测，对吧？你的行为啊、轨迹啊、位置啊，然后你的这个动作呀、关注力在哪儿？然后他说疫情这个导致你的皮下检测，就你的生物特征，
生物特征监测，
对，然后你的体温，对吧？然后你到处走，你的这个就是你可能会对，就是它就是整个生物监测到你说的这个脑监测，整个就是这些数据都可能被这些公司获得。
对啊，你的核酸信息啊，你所有的遗传生物基因信息都在里面，就被它采集了。
就像原来只是你 FBI 用的那个测谎，但是现在你如果每天戴一个，比如说 Apple Watch， 对吧？然后人还戴一个智能的这个戒指，然后各种穿戴式设备，监测你的血糖、血压，然后心跳、呼吸，那你这些体征的东西全部被抓到了。所以你比如说你跟一个姑娘在讲话的时候，你可能这个。生理上面或者对这个会有一些变动，对不对？你血压、心跳会加速什么的，这东西全部会被捕捉到，对吧？然后你可能在言不由衷的时候，你心理上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些东西可能对于这个 AI 来说都是透明的，他知道你现在是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他对你对这个姑娘是真有好感还是怎么样，全部是一目了然。
嗯，
那我觉得这个现象不能。没法避免，我们只能接受，我们真的只能接受。你想想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两方面的，是吧？一个是大家习惯这样一个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对吧？然后刚才 Rocky 举了个例子，挺好的，原始人打仗输了被抓当奴隶，天经地义，对吧？但我们现代人，对吧？用社交网络贡献隐私，天经地义。对，
原来你被逮着，你其实你被虏获的是你的这个体能嘛，就是你 对吧？你每天贡献体能，然后你帮他盖金字塔什么弄什么装什么什么这个种棉花之类的，那今天你被虏获了这个注意力，让你贡献的就是你的时间，然后它都是一种对，就是 farming。
对，你看那个叫做什么垄，那个叫什么数字垄断那本书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叫做什么。垄断封建主义，和数字奴隶主义社会，对吧？对，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方法，这个要注意这个东西呢， Brad 提到的那些方法，我就从个人角度上来看，我们要学会去避免，就是说你的隐私必须得贡献出来没关系，你不要被这个平台给你的诱惑所影响就好了，这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这是一个个人可以改良的地方。你就说我们现在判断是非对错的方式，对吧，你得升级，对不对？之前就是有一个新闻员说了这个事情是真实的，那你就认了它是真实的。现在任何一个员工也说了这个事情，那我要打个问号，它是不是真实的，你是可信的，数据源在哪。就现在为什么我们长辈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新闻，那些新闻里的新闻，那些 source 都不知道是哪的，他们都不知道是哪的，他就在那转，哎，他们还真信了，知道吧？他不是在开玩笑，对于你是不可信，对不对？因为你知道，首先第一个我要看 URL 嘛，对吧？链接是什么嘛，对吧？但 URL 会伪装啊，它装得很像，但是这个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这个都是基本上能力的基本能力，网络生存基本能力之一。我觉得最后呢，这是一个例子啊。接下来这些网络生存的面对诱惑、面对欺骗的基本能力，需要被系统化的教育、培训和升级，一代往下传。可能我们的小孩会比我们更厉害的。他一眼的看得出来我们看不出来的问题，就是人会进化的。大脑嘛，这个很发达的生物嘛，对吧？这个我们可以进化我们的这个识别诱导、欺骗的能力。慢慢的，这个人工这些推理算法对你就无效了。就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想象成我们的抗体和病毒的对抗一样，你的抗体会学会它的这些伎俩，然后你会干掉它，就会你会升级的，会升。但是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如果生物演化需要很漫长，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可以用教育的方式，包括刚刚 Brad 说的，我们可以用社会运动，对吧？你就好像说我们现在说全球变暖啊，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是社会运动。我们要做平权平等，这是社会运动。我们保护隐私是社会运动。我们抵制这个数字侵袭，是吧？数字拒绝做这个，这也是运动。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
启发你意识。对
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这个的话，我觉得隐私我们今天讲了好多，就是其实一方面是说自己注意，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一个就是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在用一个免费的东西的时候，你付出的是时间和隐私，所以有这个意识的话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了。然后就是说要看你，那你接下来很正常的一个思考就是我值不值得为这个 APP App 或者为这个平台付出这个时间和隐私，或者说我愿意付出多少时间和隐私，就会有这样一个思考。比如说我现在就会在一些内容的获取上，我会更倾向于用付费的，就比如说我会订阅比如说纽约时报，或者一些我关心的这个领域里面的优质的内容和媒体，然后我直接就付费订阅。那我付费订阅的话，我相当于我就用钱去换它的内容，而不是用我去看它的广告，我的时间和隐私去换它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个人你可以去做这个选择的。而且像现在很多这种订阅的服务是很便宜的，其实像纽约时报的这个订阅的话
便宜啊，
一年也就，对吧，一年也就一个月五块钱，是吧，一个月五块钱就基本上是一杯咖啡的钱，你就可以看到1800个专业的编辑写的内容，然后它还没有广告，那多好呀。你想我一个月的注意力和时间和隐私难道连五块钱都不值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克服的方式，就是能付费的时候不要去用免费的。这是可以、
对，这个方案挺好的。我觉得这个通过花钱来买掉我的隐私的所有权。
对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逻辑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我不花钱，我隐私就是公开的，我花钱越多，这保护的越好，那这个很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平台首先得支持这个规则，就怕我花了钱我还是被雷，对吧？对，
有这样的，我觉得连线杂志啊，那个 Wired 就是这样无良的这个，就我已经付费了，买了他的这个订阅了，然后他每个页面还给我看广告，各种骗，
对，
所以这种就属于无良的平台。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个挺具体的操作方法，挺好的。
对，是蛮好的。
我还有一个方法是， 我去看这些，不管是你在刷流啊，还是朋友发给你的东西，我觉得你下意识的先做第一个判断，就是他发过来的这个是事实还是一个观点。就是通过他的标题文字的这种撰写，其实你大概就能感觉到，因为其实情绪化的东西，这种观点啊，或者是一种情绪化，瞬间其实就把你抓走了，你有可能会奔着那个情绪，对吧？你说啪就点进去看了，但实际上，如果你先判断一下说这是事实还是个观点描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思考一下说，哦，我就是你会带着说这是有一个人这么想这件事儿，然后来讲这个故事，然后
对
他是对的还是错的，还是说他在说这个事实，我想接受一下这事实，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会。先清楚你在消化的这个信息是就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儿，还是一个就是很多人其实它是个情绪化的东西，其实这个差距会蛮大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通过锻炼啊来学会这些技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变成教育本身。
对，
你得变成教育本身你才能做得到。对啊，因为人这个动物嘛，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不看事实的，我们是从观点来推导事实。哪怕这个事实是 A， 但是我也可以推导成 B。对，一个事情有很多解读，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看这个事情的。就这个东西呢，如何做到这个平衡度，这个是需要训练的，对吧？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而且其实媒体这个演化会更具伪装性，就比如说视频这东西嘛，你看上去很真的，
对，
上来就给你看视频了，已经，哇，这个眼见为实嘛。
对
啊，但是你看这个一打开就是视频，全屏视频，再加上配上点音乐节奏，带情绪，
对，
一下感觉就上了，你这个义愤填膺，或者是那种悲愤，或者就马上就把你情绪都带走了，而且你觉得真实，但实际上它可能是个视角，对吧？或者是个
是
它没有上下
的。是选择性的，比如说很多通过采访啊什么的，那他可以去采访哪些人本身是可以是选择性的，对吧？就是说你在100万人里面总能找到5个人。能够代表你想支持的观点，然后来采访，然后说，但是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反映这100万人的一个想法？未必，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同意这个卢毅的讲法，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教育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就像在西方的这个教育里面的话，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就是。区分 opinion 和 facts， 对吧？区分 opinion 和 facts 的这样的训练，就不断的训练说，你要知道哪些是 opinion， 只是一个观点，哪些是 facts。那我们当然，我们就是学过哲学，我们知道说，不存在这个客观，绝对的客观，
绝对客观不存在，
对吧？
是的，
因为人感知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个主观的，你所有的感官都是主观的，所以你看到的、眼见的、耳听的，其实不是客观，也依然是主观。但是我们在中间还是要寻求说。你不能光有 opinion， 你 opinion 之外你还得有一些 facts。 然后呢，我觉得可以对于同一个话题的话多看一下，不要只是看到自己认同的然后自我加强。你可以在跟你相反的意见那边，甚至于比如说你相反意见的那个阵营里面最聪明的人的那个观点，你拿来看看，能不能改变你的想法。如果那个观点你也觉得是确实有很大的漏洞，那 OK， 也许你是更接近于就是说对的那一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去教育，通过
但是现在平台的问题是它强化你同一个观点，对不对？它会根据你的喜好嘛，它强化你同一个观点，
同意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你必须得学会有一些手段，或者平台给你一些机制能够让你看到其他的观点，
对，
对吧？这个是很重要，这是要改进的地方。我总是站在平台的角度想这个问题。
是的，
对，平台
的
位置嘛。
提了个建议嘛，就是
如何对抗平台。
对，
把你反对跟你有不同观点的人全部都拉黑了，对吧？
对，
这个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要有意留一些跟你点不一样的，或者说所处的角度跟你不一样的，留在你的 feed 流里面。
对，
这就跟那个 Matrix 故意要留着那个 Matrix 里边故意要留着西安城。要让它活在那，从而让这个整个系统能够更健康的，就是对这个对抗有抵抗能力。
就跟你用抗生素一样，你不能把细菌杀死它。
对
吧？一样的，就是不然它以后被一种细菌毒霸了，就对吧？就是毒霸。
哎，卢毅，你可以分享一下上次你说，就是你说在首页上那个你怎么去对抗系统的那个推荐。
对啊，这个我每天刷都会屏蔽一些东西。我会觉得，就是说，首先是我肯定是不感兴趣的，我会把它屏蔽掉，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内容我最近看太多了，这一点很重要。 这个东西它经常出现在我这，虽然是我喜欢的，但是它的数量太多了，我要把它屏蔽掉。这是一个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把我喜欢看的那个屏蔽掉嘛，
不会去点叉嘛，一般就滚。
对，而且它有两个，它有一个叫做直接屏蔽掉这个内容来源，第二个对类似的内容不感兴趣。
嗯
嗯，当然你会发现有的内容来源号很明显带欺诈性的，你看过的时候你知道就把屏蔽掉好了。这个我屏蔽掉内容来源的号是它的内容是欺诈性的，我会屏蔽。但是同类型的这个屏蔽呢，一般 YouTube 会给这两个选项。Facebook 只有一个，对，然后同类型的那种 interest 的种兴趣的东西，你就发现同频次太高了，这个要屏蔽掉，因为这个人获得新鲜的信息是有一个算法的，就是你每天做练习，刻意练习的时候，你85%你得是旧内容，15%是新内容，这个方案会让你进步最快的学习也是这样子的。啊，你在重复，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够驾驭它游刃有余的时候，是吧？不然你太简单了，100%都会，那你觉得很 boring。如果50%你都会，那你会觉得东西很难。但是呢，这个数字在15%的时候，那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说我希望这个 feed 流能够每天有15%的概率给我推荐我从来没看过的东西。
嗯，
啊，所以说我要屏蔽掉它一些这个我看过的比较多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挺好，你用这个系统自己的算法来去对抗它，
对
吧？
对，用系统的算法对抗系统。
对对，你用它的工具来去对，我觉得这个挺好，挺有意思。
嗯，这个是可以的。我现在在调，就是调教我的这个 YouTube 的推荐流嘛。
对，
啊，当然这个前提是 YouTube 的本身得遵守它的算法的逻辑，它不能够说因为获取我的时间，它一个拼命的推我。是吧？就这个内容，他不改的，嗯，他知道会把我的控制权给夺回来，嗯，当然这个又涉及到最开始我们讨论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用代码法律来控制这些系统，是吧？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了，这是公平的嘛？不然我觉得不公平，我对抗不了他的，啊，
嗯，
他不守规则，
用算法反算法，你这个是说你了解他的机制以后，
嗯，
他的推荐的这个算法运作机制以后，你故意给他一些噪音去扰乱他。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
是一个
就你刚
这
结合你刚才说，就是代码是法律这个挺有意思的观点。你看今天YouTube 给你两个选项，Facebook 给你一选项，他给你一个选项肯定就是举报他，他不是
对对对
反那个 interest 对吧？
对，
他不是他不让你扰乱他，这 YouTube 还是对他有一个选项，其实相当于他给了你一个系统内部工具，让你可以有可能对抗他，但是你是 hack 出来这个方法的。
对对，
但是本质上这个能力还是系统给你的。
对，
就他给你这个才有这个选项。
对，
没有这个，
我觉得系统应该给你选择权，就是说一套很强大的这种推荐算法需要给你选择权，你可以去调教它。
对，如果这套工具是一个，就是它就是就像你说的，它是法律的一部分，它是整个公开平台的一部分，你可以拿这套工具来去对抗所有的平台。
嗯，对，
这是你手里的工具，当然你可以不使用它，对不
对？
你也可以就任由它推荐，我觉得这样它可能是一个更好对抗机制，因为这套工具如果还在平台手里。就你的对抗仍然是在一个局部对抗嘛，
对，
或者他可以调这个工具让你的能力是有限的，受限的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脱离于这个系统本身，而且可以应对多个系统，
它就变成，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推荐
工具
都开源了，都 open source 了，然后呢 open source 呢，它还必须遵守一些政府的代码及法律，那这个系统我就感觉很安全，它都是透明的，当然你可以去 hack 它，没问题，但是它至少是透明的，对吧？你知道它没有说。啊，他用他的这个不知道的代码来侵害你，啊，这个是对吧？这个我说开源是好处，就是说他说，我说我没问题，你就没问题啊，这个不可能的，你必须然后拿脱光的给我看，啊，对不对？对吧？这个逻辑，我觉得应该会做一些改进。
逻辑我觉得比现在要求 Facebook 拆分，比如说把 WhatsApp 和 Instagram 拆分，我觉得更有效，因为你即使把这两个服务拆分出来，它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你来说依然是一个黑盒子，你无从去监管，对吧？你单独 WhatsApp 拆出来，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像微信一样的东西，它该怎么推还是怎么推，该怎么看还是怎么看。
对，所以说国会，美国国会的都是政客，没有工程师。
对，不懂，
不懂啊，完全不懂啊。他们，你说我把 Instagram 和 Facebook 拆开有屁用啊？没用啊，他照样干还是一样干的，他两个更大。
嗯，
对，你这样限制他，你的230法案就不需要了嘛，对吧？ 对，
我还推荐一个应用，就是叫 Jumbo，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Jumbo，
一个大象，它 JUMBO， 就是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图标。然后它这个产品其实有一段时间，就这个就它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
哦，知道 Jumbo，
对，它就对大象那个。然后它登录就是让你去登录所有的平台的账号，然后呢，它帮你去扫这个平台要你什么信息，比如 Google 要你什么这个隐私信息了，要你位置了，Facebook 要你这个了，然后你都能屏蔽它。
嗯嗯，
你能从后台把，就等于你控制权在你
手里，自动给设置了是吧 ？OK。
对，但是它得平台先提供这个接口嘛，你有能力去设置，但是它帮你全扫过来 Instagram， 而且它告诉你说，哎，两周前我刚帮你扫过一遍这个了，然后几周前我帮你干过那个，就天天它相当于一个中，就是你自己手里有工具来去扫你所有的账户隐私的，然后包括你的 email 是不是有在每个平台被泄露啊，它都会给你扫回来。然后
其实我有一个
破版，
我有一个对于这个有不同的看法。
嗯，
我们注意一下时间哦，因为我们聊一个多小时了。OK， 对，我在控制一下节奏。OK， 我有个不同看，因为我的位置、我的性别这种信息，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去关闭它。你要用就用吧，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些信息给你的时候，我的功能是残缺的。他到时候还是会找我要的，对不对？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根本就控制不了。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能公开就公开，但是我一般会这样做。我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位置不能告诉你，我会去主动关掉它。对，就是我觉得是有要反过来，就当然你可以把你的隐私级别调到最高，我全部不公开位置，那你会造成你很多软件使用的极大不便利，对吧？极大不便利。所以我觉得两条，一个是平台得确定对你这些它采集了的对你这些隐私的可用性的保护，至少它不要泄露啊。中国的软件是都会泄露嘛，它分享给别人嘛，这个是不行的。然后第二个呢，他只是把位置的需求用于他的这个数据改进，这是可以的，我是允许的，我也是很乐意分享给他的。第三个呢，他应该给我一个很方便的情况，让我快速的关闭所有的采集，我可以再打开它。当然对我这种高级用户，我可以这样，但是可能用户可能不会，他到什么情况下都不知道应该要关闭到这些东西，对吧？但我就这个相当于像是一个把所有的老百姓都训练什么反间谍功能是吧？但是反正那间谍那是要 trick 嘛，那是要 hack 嘛， hack 的系统里去关掉它。但是我们应该把这种 hack 的功能很方便的呈现给用户，而且教育用户什么时候你可以关掉它，什么时候可以打开它，或者说是更先进算法的时候，它有一些你的智能人工助理的时候都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保护隐私，然后它帮你关掉它。包括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是手机在它的那个 Siri 啊或者那种系统里面做更好的改进。就是系统级，就是在硬件层上做改进，然后控制软件层上的获取，然后再这样子做会好一些。
操作系统这个级别，
对操作系统来做的。
除了这个location 这个信息，现在其实是有快捷菜单，你可以随时直接关掉，对吧？
对，
所有的 APP 都拿不到。
对，就是我拿起 Siri 说 ，Siri 现在停止共享我的位置，那所有的 APP 都停掉了，它再获取不到了，这不是很好用吗？对不对？这功能，当你想干坏事的时候，停止共享我的位置，然后就走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吧？至少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有操作系统做得到。
我觉得这个
终端设备做得到。
对，这个回到那个刚才咱们说苹果这个公司，我觉得它比较有意思，就是其实它不靠隐私赚钱。
对。
所以它能特别从容做这个事儿。
对。
Facebook 和 Apple
做不到，
互掐嘛。
对。
Facebook 还打广告，就是这个，就说这个 Apple 垄断，对吧？然后这个，对 Apple 要屏蔽掉那个广告追踪，明年。
对，我很欢迎苹果垄断，
因为它不靠隐私赚钱。
对，它不靠我这赚钱啊，对吧？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看苹果一直想做，就是基于内容、基于关系的内容，其实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
你记得最早的时候，他想做那个一个音乐那幅，我都忘了叫什么名了，也没做起来，
做不起来。
对、
嗯，
然后做那个办公软件协作，
做不起来，
也就半半拉拉，对吧？然后弄那个 iCloud，也就是变成云端存储。
对，
就没有变成网，就是网络，
它没有
网络效应，对，它没有这种软件的网络效应。但是这另外一面就是真的它不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它不靠这个数据赚钱，就这两个好像就是矛盾的，对吧？
就苹果是一个刚才 Brad 讲的特别理想的一个我只靠订阅和卖产品赚钱的公司，它就特别简单和单纯，我的所有东西放在那都是安全的，这是我信赖苹果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不靠任何广告的东西给我推行信息，他也不需要拿我的信息去做什么交易，都不需要，他只需要我买他的设备和买他的服务就好了。我觉得这样的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做到这件事也特别难，你看就是他能把软件硬件到芯片啊，整个 到终端用户界面全都控制住。
嗯，
而且你看他最近做的内容的这些产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有个特征就是他完全是权威式的这种中心发布了。就比如说他做那个 Apple Plus 服务嘛，
嗯，
什么健身，他都是请专业教练，
嗯，
你甭什么 UGC 之类的，
对对 对
我也不给你全网去抓各种内容，就是我就生产，
嗯，
我直接拉着最专业的给你生产，然后我做这个在线的这个视频，我直接买版权，
嗯，
直接签版权，对吧？直接我就变成电视台，变成这个影视公司，
这个挺重要的，这个就是苹果的这个公司的服务特点和硬件产品特点造成的，他会这样做。我觉得呢，嗯，这是个好事啊，有这样的公司存在，
嗯，
你用它的设备是安全的。我没有给苹果做广告啊，苹果所有的设备都是比较安全的，嗯，所以说我觉得有可能它会是一个借鉴思路啊，啊，未来你在选择什么样的硬件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服务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就有一个多的一个选择条件和逻辑嘛，嗯，而且这个可能还需要演化啊，因为广告还是必须要存在的，对吧？因为不然大家怎么做 promotion 呢？对不对？所以说，但是这个中间得有一些平衡。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会解决掉的，
嗯，
啊，大家不用太担心，啊，
嗯，
对吧？啊，
反正他这个，
嗯，
对他这个软硬的结合也带来他自己在另外一些体系里边垄断，
对
吧？比如 App Store 啊，然后 Game
啊，对对对
对,
对，对
吧？这些垄断也会带来，但是他可能在另外一方面就缓和一点。
啊，对对对对，所以他的隐私上面缓和很多，啊，
对，
比较隐私这种最严重的就是三个公司嘛 ，Google、Facebook、Twitter 嘛，这几家公司嘛，社交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嗯，没办法，这是现状吧。我们得在这样现状上，对，做一些这个思考和解决办法，对不对？这个估计我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么多。OK，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总结一下吧，嗯，我总结一下，就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嗯，最开始我引起的就是社会问题，所以我提到了代码及法律，啊，这个思路我感觉大家都挺接受的，我们可以回去，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再听一下。嗯，然后后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怎么调教你的系统，还有怎么去避免，就是 Brad 说到了这个我可以换一个平台，换一个更加能够保护隐私的东西，但这个我们意见是需要大众是需要教育的，但是这也给很多新平台新的产品的很多新的机会，是吧？让他自己更安全来生态来换代升级嘛。然后第三个呢，可能我们会通过一些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调教这个系统啊，这前面也讲到了，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然后第四个，我们最后一个，我觉得挺有趣的特点，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平台它就很安全，嗯，它就是卖产品卖服务的，但是有的平台就是靠你变成产品才能生存的，啊，这逻辑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未来这个两种形式的发展都会得到对应的约束和对应的推广，啊，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聊的主要的主题，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啊？
没了，挺好。
没了，挺好
啊，挺好的是吧，
嗯，
？OK， 今天挺好的是吧？我觉得回头都可以整理成文章了啊。
嗯，
对，
把内容再编辑一下好了，反正都录下来了嘛，可以。
嗯嗯，
把内容再紧凑编辑一下，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今天可能讲。